不肯上去的理由是因为这些探子还报告了第二个消息，第二个消息就是民数记13章28节开始，这个申命记没有讲，就是那些他们报恶信说那个地方的民强壮，诚意宽大，坚固宽大。民数记的写法哈，在28章28节29节哈，你必须说他们的这些探子的报告是诚实的，他们诚实的报告诚意宽，坚固宽大。但是诚实你还是要有上帝的话，我们显然看到他们报告的说强壮，这个坚固宽大哈，包括下面所讲的就是32节，那个地方呢，地是吞吃居民的地，人呢是高大的人，我们呢像蚱蜢一样。在摩西的写法29节诚实的报告以后，马上讲到加勒的安抚，就是说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知道他们在报告的时候已经让百姓失去了信心了哈，所以百姓就不肯上去，然后就是民数记14章的他们整夜的发怨言，然后他们想要甚至要造反，他们要自立一个领袖回去，就这个是他们不肯的理由哈。诚实当然是对的，不过天下没有比上帝的话更诚实的。你看到那个地方城墙高大，居民高大，从人来看我们不可能进去的，但是有上帝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去。所以信心并不是违反事实，但是信心的确是有的时候跟现实是冲突的。那我们并不是故意的好像违反事实，坏的说成好的，这个叫有信心，不是，而是有上帝的话的应许，我们就必定照着那个应许的话去做去行。那可是我们人的缺点就常常是看环境，理性也是非常好的，但理性也需要在上帝的话在信心之下，否则照理性客观的衡量他们是进不去的，不可能进去的。那么以色列人就抱怨了，各位，他们抱怨有没有理由？造反有没有理由？他们的抱怨和造反都没有理由。你说为什么没有理由？明明那个地方人强大，明明那个地方城邑高坚固，明明那是人不可能攻进去的地方，你怎么可能叫他们不灰心呢？各位，如果他们从埃及出来第一天就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听到这样的消息，甚至说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把他们就是很神机的，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了，没有经过10个灾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他们说他们要进去，然后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哇，那个城墙那么高大，人那么强壮，他们说不要进去，那个他们发怨言是合理的，他们是合理的，因为实在是城墙太高大，居民太高大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去。可是他们已经经历过神迹的带领了，他们经历过了，他们经历过看过上帝是行奇事的上帝，他们看过埃及的10个灾，他们看过红海如何分开，他们看过天上如何降玛拿，他们看过云柱火柱的带领，他们看过耶和华行的奇事，因此现在现实是这么艰难，我们已经经历过上帝话语的真实是能行奇事的，那我就不应该在下一次碰到的困难中又用过去的理性来衡量了，我应该进步。各位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今天神要我们突然相信一个死里复活事，也许是很难，但是神让我们已经经历过一些神如何听祷告，然后又让我们看到圣经上这样讲，又有这么多见证人，下一次我们要信一个神迹，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一点。就是你每经过一次上帝的带领，对上帝下一次的带领就应该更信靠。可是以色列人跟我们常常都有个毛病，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些带领中信心增加， 没有，我们始终还是看环境凭感觉。所以每一次当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跟以前的反应一样，各位不能跟以前反应一样，基督生活要不断的长进的。我既看过神这样带领，我既看过第二次也是这样，第三次也是这样，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也是这样，哦，那么以后叫我信又大又难的事就不难了。如果第一次神就要我们碰这样的事，可能是很难了。那么也神有的时候第一次让我们碰到难的事，就是我们实在走投无路了。我自己想到一个例子，就是这个彼得为什么会听耶稣的话，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彼得为什么要听？彼得是渔夫，他知道白天的时候不应该开到水深之处，那里没有鱼的。他为什么要听一个木匠的话？那是外行啊。彼得如果听耶稣的话，是不是迷信？是不是盲从？是不是顺服错误？如果那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听，我觉得是。可是那不是第一次，在这之前彼得已经看到过耶稣如何把水变成酒了，他已经经历过了。所以这一次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虽然就他的经验不应该这样，但他已经经验过耶稣话语的真实和能力，所以这一次耶稣对他有一个不合情理和理性的要求，他就做了。理性绝对跟信仰没有冲突的，但是信心绝对要在理性的前面，要不然就很多冲突了。我们承认神迹奇事是很多是违反经验违反理性的，但是我们既看到过我们经验过，你说我从来没看过没经验过，但是我们有如云的见证人，我们有圣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应该信得过他。至于说神现在会不会在我身上行这件神迹那件神迹，我们也是交在神手里，但我们相信他能做这样的事。以色列人在这一次又发怨言，实在是没有理由的。我说了，他们如果第一次跟随主没有碰到看到上帝做任何事，报告出来说哦，那里敌人很强大，我们来这里是送死，那他们哭他们抱怨都合理。他们不是第一次，他们看到上帝多少次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了。但是如果圣灵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你心里，你的个性始终还是跟我们属肉体属血气的时候一样，就是看环境凭感觉的话，那你真的会死得很惨。你真的就是内在的以色列人就不能进去了，因为你不能够一直不长进啊。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是奇妙的，就应该长进，你不能够一直不长进。耶和华已经说了，这个地方是会给你的。21节，你得那个地方为业，你不要惧怕，给你，你要去拿。这是加勒在民数记14章第7到第9节讲的。他说我们根本不必怕嘛。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，耶和华一定喜悦我们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人，神喜悦那信靠他的人。我们信靠他，神就喜悦我们，就会把我们带进去，就会把那个地方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。但你们不要背叛哦，你们也不要怕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可是百姓不听，还要打死加勒、约书亚。后来这段话呢，神也对约书亚说过，在约书亚记1章3节，也是你不要怕。约书亚可能应该是更害怕，因为摩西死了，摩西都不能把人带进去，我能吗？神说你不要怕，我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了。我们中文翻译是对的哈，那个约书亚记1章3节，这个赐给你们了，那个 NIV 的翻译来自作聪明，翻成未来式 I will give it to you。就是他想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嘛，所以神说的应该是未来事，神的文法不会错的，所以他们就故意改了，改成我将要把这地赐给你。可是原文不是，有些英文翻的正确，是一个完成式，我已经赐给你了。这是乱讲嘛，现在寸土之地还没有得到，耶和华怎么可以说我已经赐给你？应该是 NIV 翻的对，我将要赐给你，可是原文是我已经赐给你，跟我们和合本一样。因为神没有先后的， 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说了就一定成就。所以还没成，在他看已经成了，你要信靠，我已经赐给你，没有一个人会站在你的，没有人能站在你面前。如果信心啊是信错的对象，不是信神的话，不是圣灵给我们保证，信心就真的是迷信，跟义和团一样。这个世界上也充满了虚假错误的信心，信心也真的跟理性 冲突的，跟义和团或者很多要有信心的人讲的一样。可是如果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，是建立在圣灵对我们的见证上，那就一点没有违反理性，甚至是让我们有更正确的理性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也讲到说，神已经把各样的东西都赐给我们了，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，他已经赐给我们，但赐给我们，我们肉体要经验到得到，却还常常是现在和将来的事情。所以他后面讲到说，你们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都已经给你，你还要这样吗？要，因为对我们肉体来讲还没得到，我们要凭着信心得到这些。各位记得，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。有信心依靠上帝的话，不可能就是可能。环境看到艰难，你就不要害怕。对了，你不是依靠上帝的话，你不是真正的信心，那是一种狂妄的想法，或者是迷信，那就是害死人了。在教会里也常常有这种狂妄的信心和害死人的话。但是如果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，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虽然各样的事都叫我们动摇，山在动摇，海在动摇，环境叫我们动摇，我们内心也恐惧，但是山摇动到海心我们也不怕，怕靠着信心就胜过了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神对列祖说，对亚伯拉罕曾经说过这句话，对雅各说过这句话，对以撒说过这句话，那是几百年前的话，还会实现吗？神说了就算数，这是信心。各位，信心不是我们自信啊，我说了算数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那都是迷信，那都是错误，那都是狂信、妄信、错信。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的，那个上帝的话就叫一个不能生育的人生出子孙来了。你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是你自己的妄想，那就怎么生也生不出来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三节，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我们信靠主，会有恶者攻击，但是他会救我们脱离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四节，主是信实的，他一定会成就这事。保守你们的身心灵，保守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我们可以举出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话，神是信实，或者神的应许，神的话是信实的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他总会给你开路。你说神实在是不信实，我已经无路可走了，在那里也是讲到神是信实的，他会在你叫你能够忍受得住的，会替你开出路。当然我也承认，再一次看环境和凭你的感觉，你说我已经走不下去了，我知道啊，以色列人也走不下去啊，我们也走不下去啊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残忍，我不是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我们生活中婚姻里面、家庭里面、牧会里面、工作里面的种种艰难，好像神不再看顾，而且很久了，他已经失信很久了。但是有信心的人，所以真是有信心一点都不可夸，这出于神让我们就能够持守，也就是继续持守下去。这个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现在你去得，一定能给你，一定会给你。